请我们翻到《使徒行传》第六章，《使徒行传》第六章。第六章第一节，那时门徒增多，有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十二使徒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大家都喜悦这话，就拣选了斯提凡，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又拣选腓力、伯罗哥罗、尼加挪、提门、巴米纳，并进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哥拉，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祷告了，就按手在他们头上，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我们特别注意这个第二节，这个十二使徒，这个使徒两个字是没有的，就十二个人。我们看二十一章，使徒行传二十一章第八节，第二天我们离开了那里，来到该撒利亚，就进了传福音的腓力家里，和他同住。他就是七个执事里的一个。那么大家注意，这里的执事在旁边是点点点，那就是告诉我们在原文是没有的。所以我们这腓力呢，是七个里面的一个。所以现在如果我们回到第六章的话，这里是十二个人，还有七个人。我们知道十二个人指的十二个使徒，但圣经没有用使徒这两个字。那么七个人是七个人，圣经从来没有说是执事。那执事呢，是我们中文的翻译成圣经的时候把它加上去的。那我们知道，如果你读使徒行传的话，第六章这边有十二个人，那边有七个人，我想这个印象应该要很深刻才可以。然后呢，我想我们读一下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一节，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我们特别注意前面所说的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这都是工人。我们说过神的禾场里面的工人，那他们呢，因着他们做工的缘故，所以就产生教会。那不止产生教会，而且教会就渐渐的长大。他们不是代替教会侍奉，他们不是包办的，他们乃是成全他们，成全圣徒，各尽其职。那等到他们各尽其职的时候，这个基督的身体就建造起来了。那大家如果把这一段圣经啊放在第五章跟第六章，就是使徒行传第五章跟第六章中间，就很清楚了。第一章到第五章给我们看见使徒们，我们已经说过，这个使徒呢乃是收割庄稼的那些工人。我们都记得我们的主打发这个呼召十二个使徒的时候，他前面就告诉使徒们、门徒们说，你们要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取庄稼。所以很明显的，使徒并不像我们心中所想象的，他们好像这是因为教会曾经经过黑暗时期慢慢演变的结果，所以我们就不知不觉的我们就产生了一些的印象。其实呢，这些人就是神的禾场里面收割的人， 我们说过《使徒行传》第二章讲的五旬节，五旬节乃是收割节。所以如果我们懂得那个整个的背景的话，那么当然《使徒行传》是《使徒行传》，那这些《使徒行传》呢，乃是神所打发的，所打发的工人。但是神对于工人的使命，对于工人的这个神给他们的使命很清楚的，就是要叫他们从耶路撒冷，然后犹太全地、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人，做主的见证人。那么实在说来是做他复活的见证人。那么见证人和寻道者是同样一个字，我们不要忘记。那因着这个缘故呢，我们知道这个就是神托付给使徒们的使命。但是我们说过，使徒们如果那个时候光是为着要福音化整个的犹太全地，他们每一个人肩膀上需要肩负30万个灵魂。那感谢主，《使徒行传》第一章不光是有使徒们，12个使徒，还有120个人。所以120个人，如果现在来分担刚才所说的12个人的担子的话，那每一个人的肩膀上是30000个人。但是我们的主为着要把福音真的能送到世界全地，一面是12个人，另外一方面是120个人。但这120人不是120个个人，乃是到了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下来就把他们进城工作一个身体，所以是一个身体上的120个肢体。现在的工作是身体的工作，现在的工作不是120个单打独斗的工作，不是的。所以请我们记得，120个人可以是120个独夫，每一个独夫都可以承担某一份的工作，但是120个人加在一起和一个身体上有120个肢体，那个果效并不是完全相等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很清楚，使徒行传的前面12章是工人产生教会，到了后面的16章是教会产生工人。教会我们知道没有工人，禾场上没有人，所以神的工作需要工人。但是工人呢，好像阴架一样，当你盖房子的时候，你起头盖房子你需要有些阴架才行，但等着房子盖好了，阴架可以撤走了。所以这个永远是圣经里面讲到工人的那个基本的观念。所以让我们记得，现在从第一章到第五章，你看见教会刚开始的时候，尤其是福音的门，天国的门一打开，那网一撒出去，你很明显看见是使徒他们保彼得和11个使徒站起来，然后呢，你记不记得彼得跟约翰，然后最后给我们看见12个使徒，他们怎样同心合一的兴旺福音，然后受逼迫，他们非常的勇敢，那么甚至于被鞭打了，他们认为说是算是配为这名受羞辱，他们心里欢喜。那么是不是他们就泄是是不是他们就泄气了的？没有，圣经说他们就每日在殿里，在家中不住的教训人，传耶稣是基督。所以让我们记得前面的12章就给我们看见教会是怎么诞生的。教会的诞生当然和使徒们发生关系，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这些都是禾场上的工人，但是他们的目的是要成全圣徒的。如果成全圣徒，他们在那里工作，圣徒也在那里工作，他们没有包办那个工作。一个很强的母亲常常产生一个很弱的子女，有的母亲太能干了，结果她的女儿一点，她什么都不必要做了，所以等到那女儿出嫁的时候什么都不会。所以一个强势的母亲就产生一个弱势的儿女。那弟兄姊妹，一个最健康的情形是强势的母亲能够产生强势的儿女。那么怎么成全呢？那么这个就是使徒行传给我们看见，没有神的工人，没有使徒是不可能，他们是根基的部分，你把根基拿走了就没有房子了， 所以这一点非常清楚的。所以从第一章到第五章给我们看见使徒们他们的工作是很清楚的。但是很稀奇，虽然他们是帮助教会，虽然是诞生，而且实在说的是催生，是圣灵生下了教会， 是我们知道说是圣灵把教会进程工作，把120个人进程工作一个身体，那感谢主。等到教会诞生以后，那尤其从第一章到第五章，你看福音那个是很清楚，那一波又一波，你看见吗？起头是3000人，然后是5000人。那不光如此，最后呢，福音的道理啊，你们的道理充满了耶路撒冷。所以对于撒都该人，对于祭司们就构成了很严重的威胁。现在不是你死就是我死，所以圣经说他们公会的人就极其恼怒，想要杀他们。那如果不是加玛列出来缓颊的话，那么很可能你知道说这些门徒们就为主殉道。但是感谢主，主保守他们，所以他们在极艰难的底下，你看见他们把福音送到整个耶路撒冷许多的角落。所以你如果仔细地读使徒行传，好像读路加福音一样，路加福音主耶稣怎样的增长，然后呢人喜悦他，神也喜悦他。同样的，你读使徒行传一模一样的，在这里给你感觉。所以约翰这个路加是用写路加福音的笔法来写使徒行传的，那么给我们看见说在升天以前，我们的主怎样是借着神给神借着玛利亚所给他的身体在那里教训人，在那里工作。那么升天以后呢也是一样，升天以后呢他乃是借着那个基督奥秘的身体，就是他的教会，所以他仍旧工作，他仍旧教训，完全是一样的。同样是路加前书讲到身体，路加后书也是讲到身体。如果没有玛利亚给主耶稣那个身体，那么主耶稣怎么能表达，怎么能够把神的荣美表达出来？当他弯腰的时候，你知道他是谦卑的，他的钉十字架的，他是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他们不知道。这个身体是玛利亚给他的，那个身体不过是器皿，但是目的是要让人看见里面所看不见的那个人格。同样的，在新约也是这样，到了使徒行传也是这样。所以你看见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不光诞生了，而且慢慢的就开始长大了。那么前面一段，特别前面五章给我们看见国度的开展，给我们看见福音怎么样的广传。那么大家记得吗？这些本来是120个散兵，然后这个在敌后降落，我们说过这个神的这教会的建造是在敌人的领土里面，所以等到这些人都是从圣灵生的，都是从上头生的。所以呢，现在弟兄姊妹，现在神把他们放在耶路撒冷，就放在这个沦陷区里面，放在敌人的领土里面，那么这个就好像什么，好像散兵部队降落一样。那么起头呢是120个人的桥头堡，但是等一等是3120个人，等一等呢就8000多人。所以现在他们不再孤单了，现在你看看慢慢慢慢的那个光伏期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现在构成威胁了，因为他们把他们的道理就是神的道嘛，就充满了整个耶路撒冷。你看见这不是神的，你看见这个不是神奇妙的工作吗？所以在这里你看见人数是慢慢的增加。所以你如果读到五章的时候，你看见这个工作实在是一个成功的工作，这个工作实在是荣耀的工作，因为圣灵与他们同在。你要把耶路撒冷福音化了，那是太难太难的事了。弟兄姊妹，今天你试试看，同样是耶路撒冷，今天和2000年前，为什么2000年起行，现在不行？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耶路撒冷照样有很多的犹太人，有很多的基督徒，那为什么今天这么艰难呢？所以我们要知道一点都没有错，就做这个情况来说， 很稀奇的，非常稀奇。不光是以撒的后裔是非常容易相非常难相信也不容易相信耶稣的，以斯玛利的后裔也是不容易相信耶稣的，非常，这个好像背后有一个很坚固很坚固的营垒，就是他们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这个很清楚的。所以当彼得对他们传福音的时候，底下的人就是在那里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的人。那这些人本来是反抗的，怎么现在有3000人他们愿意，他们完全被圣灵征服了？你看看，这不是神奇妙的工作吗？那些本来是看热闹的5000人，不只是5000人，结果就是因为看见那个瘸腿的结果能够起来了，那现在因着彼得的解释，神的话出来了，结果你看有5000人就从黑暗转向光明。那这件事情不要忘记，可以说就是在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的耶路撒冷发生的。所以约翰写启示录，每次回想的耶路撒冷，那个耶路撒冷特点是什么？他们没有，耶路撒冷特点是什么？那个特点就是他们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而且把我们的主推到城门外去。因为犹太人住在耶路撒冷的人，他们是把垃圾丢在城，所以在他们的感觉里面，主耶稣是不配有的。主耶稣虽然是圣者，但是最讽刺的是不能够死在圣城里面，所以主耶稣在城门外受苦的。所以弟兄姊妹，难怪使徒行，难怪希伯来书后来给我们看见主耶稣是出到营外去，整个的耶路撒冷城已经变成营了，已经变成营。所以整个的耶路撒冷后来变成犹太教了，已经变成个组织了，这个组织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你能够把耶路撒冷城拿下来，你几乎可以拿全世界的每一个地方。所以难怪当这个我们的主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这磐上，是阴间的门不能胜过的，因为阴间的门通通打开了，所以撒旦阴府的权势倾巢而出，但是他不能胜过教会。感谢主，前面五章使徒前面第一章到第五章就给我们看见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所以弟兄姊妹，虽然这个12个使徒背上也许还带着伤痕，但是他们离开公会就心里欢喜，因被算是配为这名受羞辱。然后他们就每日在殿里在家中不住的教训人，传耶稣是基督。感谢主，你看见这就是这些工人，这就是使徒他们的工作。从第六章开始，慢慢你看这个使徒们呢，就慢慢淡出了，好像跑到后面去了。现在呢，你看有人跑到前面来了，这个就叫做成全圣徒。许多时候我们的工作太有果效了，许多时候主太使用我们了，结果我们一旦被主使用，好像永久被主使用，我们永远，你看一开始这些人，后来还是这些人。但是不是，你如果仔细读圣经的话，这些12个使徒们神仍旧使用他们，但是很稀奇。你读前面五章，你看见使徒使徒使徒使徒，为什么？因为神要用他们做复活的见证人。谁看见主耶稣复活？那最有力量的目击者，目击见证者当然是使徒嘛。所以当然他们在最前线，所以他们在最明显的地位上。好了，现在福音也传了，许多人蒙恩得救，现在不知道有多少人得救，那么教会要长大。那你怎么能叫基督的身体能够长大呢？当然使徒们是能干的，就好像很多的母亲是能干，什么事都是我做，你什么事都可以做，你什么事都不让你的儿女做，那弟兄姊妹，结果你所培养的儿女是最软弱的儿女。如果今天教会能够长大，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所有为主做工的人，不管主怎么使用你，你要看见刚开始的时候不错，你要排在最前线的， 但是等等一等，你看见说，主今天不只是使用这些工人们，为什么今天教会诞生？因很明显的，现在等到教会长大的时候，你看见神能借着教会能做一些工作，是一面配合工人们所做的，另一面能做更大的事。所以你记不记得主耶稣说，你们要做更大的事。为什么是更大的事呢？如果光十二个人不够大，乃是整个基督的身体，那就够大了。所以这是非常非常稀奇的一件事。我觉得今天我们一定要看得很清楚，使徒行传第一章是一面有十二个使徒，一面有一百二十个人，一百二十个人后来就进成功做一个身体。所以你读使徒行传，永远是一面是使徒，另一面是教会。但是感谢主，这两个的关系是什么？这两个关系就是，这些使徒乃是神给教会的恩赐，神把这些赐给教会。所以你不能，你今天你不能没有使徒，不能没有工人，感谢主。但是呢，等到使徒们被主兴起来，他们非常能干，他们非常的的确帮助神的教会，他们不能一直站在前线，他们一直不能一直在那。如果这样的话，你看教会就长不大了。所以从第六章开始，很明显，这里你如果仔细去看的话，那么从第六章一直到十二章，你能看见教会的成长。当然可能没有是那么成熟，但是无论如何，你看这个教会是活泼的教会，这个教会是进功用的教会，那这个教会是被成全的。所以弟兄姊妹，不是没有蓝图的。今天我们讲的教会的增长怎么增长，我们今天的观念里面很简单呢，好像只要人数增加就可以了。我们觉得如果什么地方怎么，所以今天很多人呢到这里去到那里去，好像去取经一样。我们怎么样教会能够增长？弟兄姊妹，你不要舍近求远呢。今天使徒行传就告诉我们教会是怎么成长的，怎么生长。所以成长我们一定要把主的话读清楚的，你读清楚完以后，你就看得很清楚。你看见说，起头彼得跟十一个使徒怎么站起来，然后彼得跟约翰，那这两个几乎是水火不相容，两个完全不同性格，你看神怎么样能把他们放在一起。然后最后我们看又是使徒们在那里，无论是行的神迹奇事等等等等，你看见吗？然后呢，他们不管是在店里或在家中，他们做什么？他们来传耶稣是基督。所以他们只有一个题目，那个题目就是耶稣是基督。感谢主，这是工作，感谢主，这是合场，这是工人们，这是使徒们。但到了第六章以后呢，很清楚，你看见现在人开始增加了。现在我们要问，这个教会到底怎么增长？所以如果我们很仔细的话，你会发现是教会的增长跟圣灵充满有关系，很有关系。那现在我们要看这个教会被这个圣被圣灵充满，那么教会怎么长大的。那么前面传福音，前面如果门徒们站在官府的前面，你看见彼得面对官府，面对掌权的人，面对大祭司，那你怎么回答他们的话？圣经说彼得就被圣灵充满。等到他们被释放出来的时候，你看见全教会在一起祷告，然后呢，你看那聚会的房子就震动，然后圣经说圣灵就充满他们。那么讲到这些圣灵充满的时候，在原文使用了一个动词，这个动词呢是表示说这是一个忽然间来的一件事，不是酝酿的，就是忽然间来的一件事，而且完成的一件事情。所以当我们读到这些被圣灵充满的时候，那没有问题的。就在那个时候，当彼得在那要站起来的时候，主耶稣说，你们不要顾虑你们要说什么，神的灵要在你里面要告诉你们。所以很明显的，圣灵就充满他。当圣灵充满他，你很明显的这是忽然来的一件工作，一件事情，一个经历，而且是完成。但是呢，等到第六章以后也是讲到圣灵充满，但是你看见 你看见说这个在文法里面讲到圣灵充满的时候，那个语气和用的语势都不一样了。所以你会发现说，所以你现在就知道，当你传福音的时候，当你要工作的时候，你需要能力的圣灵。但是等到这个基督的身体长大的时候，那么当然需要生命的圣灵。那这是我们为着方便我们这样解释的啊。比方说，当然你要传福音，你要大胆，你要勇敢，当然要被圣灵充满，否则的话你害怕。实在说来传福音啊，你不能，你如果脸皮薄不能传福音，所以传福音的脸皮都是很厚的。但是没有一个人脸皮是厚的，除非你被圣灵充满。你一被圣灵充满，你根本忘记你自己了，所以这样才有可能。否则的话，你看看，你就要看看那人的表情，你有五句话只剩下一句啊，你不可能讲不出来的。所以今天如果你要传福音，你一定要被圣灵充满，所以当然是能力的充满嘛。所以你去看前面五章讲到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很清楚的都是为着工作，都是为着产生，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吗？他们这个被圣灵充满，然后说起别国的语言来，然后你看无形之中福音的种子就种下去了，很清楚的，很明显的。然后再经过彼得的解释，那彼得的解释就是神的话嘛。等到神的话一出来，大家清楚了，哦，原来我们的主已经从原来不光从死里复活升到天上，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他已经在天上登基了。然后呢，我们的主就把圣灵就浇灌下来。那弟兄姊妹，如这些话可以说这个一句一句像敲在这些曾经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的耳朵里面心里面，然后圣经说他们个个都觉得扎心，他们就蒙恩得救。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圣灵充满是需要的。如果不是圣灵充满的话，没有那些方言，如果没有圣灵充满的话，彼得怎么说那些话？我们已经说过了，彼得不可能说那些话的。我们讲来讲去一直注意前面很戏剧化的烽火还有方言，但是我们怎么没有想到像彼得这样的人应该像驴一样，结果怎么样？神借着驴来说话，而且你看说的那么中肯，那么恰切。所以我们认为彼得的口是金口，他的金口从哪里来的？圣灵充满他。所以前面五章很清楚的，为什么那么多的人得救，蒙恩得救，你看这个当然需要。所以圣灵充满是为了叫人得救的，因为你要知道叫一个人从黑暗转向光明几乎是办不到的事，撒旦绝对不愿意失去他任何一个顺民，这是很清楚，大家这个是非常清楚的。所以没有问题，弟兄姊妹，你如果站在那个岗位上，圣灵一定充满你。问题你在不在那个岗位上？如果今天你光是作秀，那是不可能的。如果你连命都不要，你要做见证人，见证人什么意思？见证人是要最，你若是做寻道者，你也愿意。如果你有寻道者的心，如果你有寻道者的心智，弟兄姊妹，圣灵怎么能不充满你？今天神用你，他怎么不装备你？圣灵装备你，当然用他的能力来装备你。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是在禾场上，你如果是在收割庄稼，你顺服主，主当然要把能力给你。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前面的五章。到了第六章以后呢，你就看这个身体是怎么长大的。弟兄姊妹，非常有意思。我常常觉得我们一定要回到圣经去。我们暂时把教会历史放在一边，教会历史只是后面演变的情形，尤其在黑暗时期，慢慢慢慢的，我们不知不觉的，我们就受了那个影响。但是现在让我们回到什么？回到起初去，就好像约旦河一样。约旦河你在下游的时候都是很浑浊的。我们今天你看见约旦河，如果教会历史是约旦河，这条河流已经流了2000年，流到下游了，是难怪是浑浊的。但如果今天你有机会到约旦河上游，到黑门山下，那个是清澈，可以那个水可以清澈见底的。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回到耶路撒冷，让我们回到使徒行传，让我们来回忆那个教会最辉煌的那一段时间。那段时间是怎么回事？我们要看这个身体怎么长大的。那么感谢主，这个门徒们，这个的确从前面的五章，使徒们的确 立了很好的根基，我们为了这个要感谢主。但是现在呢，你一定要在往上建造了，你不能一直打根基，不行的。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看见这个基督的身体要长大才可以，教会要长大才可以。那么教会怎么长大呢？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一些事情发生了。那这些事情啊，就让背后就让我们大概知道啊，这个耶路撒冷教会是什么情形。好，那么第六章是怎么开始？圣经怎么说的？他说那时门徒增多，然后有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那弟兄姊妹，一面是好消息，为什么？因为那时门徒增多了。你想想看，如果门徒们只是小猫三四只，没有问题的，你不会有问题的。许多的问题就是因为主的祝福来了，许多的问题就是因为门徒增加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如果你传福音没有人得救，你一点问题都没有，当然没有问题嘛，怎么会有问题呢？你没有人得救怎么会有问题呢？所以但是呢，如果今天很多人得救了，100个人问题就来了，1000个人问题就更大了。你想想看，我们这些人呢，蒙恩得救，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样子，都是世界上，你想想看，每一个人从世界里面完完全全不同的样子，你看我们不是不同的样子吗？每一个人背景都不一样。你知道为什么结婚呢？这个 有难处，原因在于这两个人本来在不同的屋檐底下长大的，是不是？现在你忽然间让他们两个人要在一起生活了，那的确要经过一段调试，当然有问题，怎么会没有问题呢？两个人完全不一样，那婚姻里面只是两个人，那教会不是，教会是可以是3000人，可以是5000人。那弟兄姊妹，如果人越多，这个问题当然就越多嘛。所以弟兄姊妹，你要记得，教会如果蒙祝福的话，它当然有问题；如果没有祝福，没有人来，什么也没有，那当然一点的问题都没有。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就是因为教会有，就是因为门徒增多了，现在问题就来了。那不光是你和我不一样，我和你不一样，大家教育的背景不同，文化的背景不同，政治的观点不同，人种不同，语言不同，背景不同，完完全全不一样的。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你这就是为什么保罗一再说不分希利尼人，不分化外人。在教会里面，你看有各种不同的背景，但是因为是基督的身体，所以你我是不能够分的。所以弟兄姊妹，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我们的主在他临上十字架的时候，他不光为12个门徒祷告，要他们合而为一，他也为教会祷告，要他们能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我们主耶稣祷告是一面是12个人，一面是后来120个人从那里开始所产生的教会。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看见你什么东什么叫做基督的身体。基督的身体有一个最基本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虽然我们有许多的不同，虽然肢体虽多，但仍旧是一个身体。所以不管你我的背景怎么样，我们是不能够分的。所以弟兄姊妹，原因在哪里？因为当初本来我们就是120个人、结果120个人可以是120个个人，但是圣灵呢，是把我们进成工作一个身体。所以圣灵已经把那个合一放在神儿女的中间。那么今天身体能够长大，就是因为合一的结果。什么时候你摧残身体，什么时候你把身体分割了，那个我们知道说那个就是摧残自己的身体。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如果讲到基督的身体的话，你看见我们是不能分，我们没有理由分，我们不光没有本钱分，我们也不能分，尤其是在敌后，尤其是在桥头堡，你看周围都是敌人的时候，他们怎么能够征服我们呢？他们如果能分化我们，就能征服我们，所有他们的征服都是分化的结果。弟兄姊妹，现在 就做天然的情形来说，我们当然有很多很多的不同。但是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考验，这就是我们学功课的时候，这个就是问题产生的原因。我再说弟兄姊妹，今天两个人进到婚姻里面，你看见难处在哪里？难处是两个不同的人。那现在两个人怎么能在一个屋檐底下，这个人说挤牙膏也挤在这一头，那个人说挤牙膏挤在那一头，那你怎么办呢？当然最好一个人用一个牙膏就好，不要用一个牙膏。所以你看这里有问题，但是这个问题要解决的。你离婚不是个问题，不是个答案，不是个解决的方案。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既然圣灵生了我们，既然圣灵把我们进成功做一个身体，那么这个身体长大的时候，这个长大的有一个秘诀是什么？就是你不能摧残它，你不能分割它，你看见吗？就是说你看你所以这个它必须是完整的，它才能够长大，这是基本的。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前面五章到了最后，你看撒旦外面像吼叫的狮子一样，那么他在用外面所有的倾巢而出，结果最后你看我们的主得胜。后来你看，虽然十二个使徒他们背上带着伤痕，但他们欢欢喜喜的。所以你看阴间的门是不能胜过的，但是不要忘记，仇敌要换一个方式。他知道说教会里面有希利尼人，有犹太人，他知道教会里面有化外人，有为奴的，有自主的，这些是很自然的，这是亚当里面的一切，那是很自然，很自然的。但是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这些都是可能给仇敌见缝插针的地方，他只要能够找到一点的缝，他一定把针插进去的。那结果是什么？结果就叫整个的就叫身体分门别类，什么东西都可以分，身体是不能分的。所以弟兄姊妹，什么时候身体一分裂了，你看见这个身体我们看见这个身体已经失去它正常的功能。所以弟兄姊妹，今天现在我们如果要看这个耶路撒冷的教会是怎么长大的，那第六章给我们一个给我们一些印象，叫我们能知道那个时候到底什么事情发生的。那么当初最早的时候，你知道在耶路撒冷的教会多半都是犹太人，不过呢有两种的犹太人，一种呢根本就生在巴勒斯坦的，这些人是讲希伯来话的。那么还有一种人呢，他们是生在海外的，他们生在小亚细亚，不光或者生在这里生在那里，结果呢他们就来到了耶路撒冷，有的他们就住下了，所以在耶路撒冷才有他们的会堂，说他们话的会堂，不同的话他们有不同的会堂。那么有人告诉我们，在当时的耶路撒冷大概有400个会堂，你就可以知道说，如果有些许多人从不同的地方来的话，很自然这些人讲同样的话的人，他们很自然的他们就有他们的会堂。但是不要忘记，耶路撒冷的教会只有一个教会，所以圣经讲到耶路撒冷教会的时候是单数的。在耶路撒冷有讲就是说有的从基利家来的，从这里去来的，他是讲这个话，那个去来是讲那个话的。那么这些人，有的人都是讲希利，尤其又是讲希利尼话的。这个是犹太教，当时耶路撒冷在犹太教的里面，很明显的，你看到说很多的有的这个会堂是讲希利尼话的，那个会堂是讲希伯来话的。所以最简单的一个办法就是什么？就是你喜欢吃酸的，你就到酸的地方去，你喜欢吃辣的，到辣的那里去，你喜欢用这个方言就用这个方言，你讲广东话就讲广东话，你讲福州话就福州话。我们在纽约就这样子，纽约有40几万的福州人，几乎是一个城就搬到纽约来了。那么到那里你看看，他们喜欢讲福州话，所以有一个福州的聚会， 那等一等广东人，等一等台湾话，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如果在耶路撒冷，那是很清楚的。那最方便的是什么原则？最方便就是会堂的原则。会堂的原则就是说，你喜欢讲广东话，你在一起聚会；你喜欢讲福州话，你可以在一起聚会，这问题就解决了，没有困难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如果这样做的话，没有问题的。但是问题就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后面讲的耶路撒冷教会受逼迫的时候，那个教会是单数的，不是多数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教会的见证，一个最重要的见证就是合一的见证。为什么是合一的见证是最重要的？因为主耶稣说，如果他们合而为一的话，世人就知道父差了他独生儿子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非常重要的。世界上的人呢，没有像我们那么属灵，不知道什么叫教会，什么基督的身体，搞不清楚的。但是世界上人如果看见基督徒彼此相爱，他们就知道说神差遣他的儿子来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如果今天要做见证，做什么见证？当然做合一的见证，告诉大家说我们今天是不能够分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耶路撒冷那个合一的见证，就是耶路撒冷犹太教的情形，有一条路可以解决的，这样大家都不伤感情。你喜欢讲广东话，你喜欢讲福州话都可以，你喜欢酸的，你喜欢辣的都可以。所以弟兄姊妹，但是那是会堂，那是会堂主义，那是犹太教里面的一个办法。但是呢，如当教会在五旬节诞生的时候，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教会的见证乃是合一的见证。所以撒旦要用尽他所有的力量，他希望能够见缝插针，他希望说如果可以的话能够分化神的儿女。那么有他的可能，因为我们有这么多的不同，有希利尼人，有犹太人，有自主的，有为奴的，有化外人，有受高等教育，那么有男的，有女的。那弟兄姊妹，这些都是，但是这些通通是不同的。但是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这些人是对立的，没有。弟兄姊妹，你没有办法，教育背景就是教育背景，你讲什么话就是讲什么话，这是自然的。但是如果我们被进程工作一个身体的话，让我们记得所有这些区别在教会里面是完全消灭了。那什么时候仇敌挑起他们中间的不同？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永远是撒旦的工作。撒旦的工作是向来是唯恐天下不乱的。所以弟兄姊妹，撒旦就找机会，找那些缝，就找这个天然的里面很自然的，你不要很自然，只要你有什么不同，他就可以见缝插针的。所以我们要记得，教会里面如果我们真的教会要长进的话，我们一定要认识仇敌的诡计。外面的诡计容易认识，外面的逼迫我们容易认识，但是呢，我们许多时候就忽略了我们这些人都是不同。我们要承认我们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今天如果我们要进成功做一个身体，如果今天是一块饼的话，那不是卖力拼成功，你不可能还保持你的卖力，所有的卖力通通要磨碎，十字架必须要在我们身上做它的工作。我们有个人的特点，但是我们不能有个人主义，这一点很重要。你没有办法把我这个人取消掉，不可能。我有我的思想，我有。但是呢，弟兄姊妹，你可以不是一个崇尚个人主义的人。一个崇尚个人的主义的人，你看见吗？结果你是把麦力带到教会里面了。你以为说把麦力拼装一下，变成一个拼装体，这就是教会了，不是的。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十字架在教会里面要做很深的工作。那所以你看见保罗说，我不知道别的，我只知道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你看在整本圣经里面，一个教会的问题最多的是哥林多，哥林多教会的问题是最多，从第一章你去看哥林多前书， 你看见那里有多少的问题。那么我要问大家，哥林多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保罗说，我不知道别的，我只知道基督并他钉十字架。 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不是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做更深的工作，让我们记得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不同的，每一个人都是不同的。我为着让帮助大家，我想我很简单用一个比方，我们知道江守道他喜欢用一个比方，他说什么是教会呢？假定说宇宙中只有三个基督徒，一个是彼得、雅各、约翰，那么教会是不是就是彼得里面的基督加上雅各里面的基督加上约翰里面的基督就等于教会呢？好像是对的，但是真正什么是教会呢？教会是彼得里面的基督加上约翰里面的基督加上雅各里面的基督，要减去彼得，要减去雅各，要减去约翰，那减去的工作是十字架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因着你是彼得，因着你是雅各，因着你是约翰，他们当然有不同。我已经说过了嘛，你若看彼得约翰的话，你看彼得是一个完全外向的人，大概像个 B 型的人，约翰呢大概是像个 A 型的人，所以他们两个一同进到坟墓里面去看主耶稣复活，一进那一个 B 型的人想也不想一下就进到坟墓里面去了，这是彼得。但是约翰呢要看一看才进去的，这是约翰。所以你要把这两个人放在一起，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感谢主，弟兄姊妹，今天的难处就是因为约翰，因为彼得，因为雅各。但是十字架如果减去彼得，减去雅各，减去约翰，你看见教会就建造起来了。那同样的，你看这个原则能应用在使徒行传第六章。那么他们的难处在哪里？他们的难处是在他们中间有一半的犹太人是说希伯来话的，还有一半人呢是说希林的话的犹太人。所以这里的希伯来人呢都是犹太人，要记得，一个呢是说希伯来话的犹太人，所以保罗说我是希伯来人中间的希伯来人，因为他说希伯来话的，你看见吗？虽然他是在外地，虽然他是在外乡，虽然他是在海外，但是呢你要记得他是说希伯来话的。所以我们知道说在这里，虽然在教会里面很明显的，你看圣灵把他们进成功做一个身体，但现在有一个问题，有个难处了，就是说有一般人他们是希林尼化的，有一般人呢是希伯来化的。那么这是他们天然的情形，这个你没办法把它改变，你不可能他会希伯来化就是会希伯来化，他会希林尼化就是希林尼化。但是这个并不表示在圣经里面，就并不表示在身体里面他们可以对立的。什么时候在身体里面产生对立的情形，这就是癌细胞的开始，就是癌症的开始。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什么叫癌细胞？癌细胞就是身体造反吗？什么叫身体造反？就是身体某一份的细胞对其他的细胞产生对立了。弟兄姊妹，我们再说，今天你如果看见第二章的图画，很明显，你看圣灵往普天下去的时候，那么所做的刚好是 和什么呢？和巴比伦咒诅是相反的。巴比伦那个时候所有的语言都完全是混乱的，现在你看他们都听得见他们自己的语言。所以可见教会所包括的是各国各族各方不同的人民，但是圣灵能把他们进成国做一个身体，这就是天国的特点。所以不管怎么样，我们可以有语言上的不同，可以有种族的不同，我们可以在政治的观点不同，这个都可以不同的。但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不能够对立的。什么时候一对立，什么时候一给仇敌机会，一见缝插针的话，你看见这就是教会分裂的开始。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很小心很小心才可以。你不知道我们今天这些人有多难。今天教会的难处在哪里？教会的难处就是我们这些彼得、雅各、约翰都太能干了，结果就造成教会的难处。这是耶路撒冷的情形。那今天的情形很清楚的，比方说在美国，你知道现在这几天美国因为要大选了，所以美国整个的国家几乎分成两个的，尤其两个总统候选人的这个比数非常非常的靠近的。所以现在如果你到美国去，常常一个家庭里面是分两个的，丈夫是共和党，这个妻子呢是民主党的。 所以这两个你什么都可以谈，不能谈政治的。你谈政治，这个家就完了，这个家非分裂不可。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很自然很自然的一件事，但是问题在这里，你能不能把它带到教会里面来呢？什么时候你容许这个带到教会里面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这个难处就开始了。这个世界上本来就这样，世界本来就是四分五裂嘛，世界本来就是这样的，但是教会不是。所以教会的见证就是，这个世界可以分裂，教会不能分裂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得很清楚。我还记得当初我们在当初这个起头打伊拉克的时候，那每礼拜二我们在教祷告聚会，那我们的弟兄里面有共和党的，有民主党的。这共和党主张要打，这绝对神的旨意，你看看神使用布希，那布希又是基督徒。那么民主党的弟兄们，当然他们从第一天，不是现在开，他们从第一天就是反对，绝对不应该出兵的。那么你怎么祷告，弟兄姊妹？你祷告是照着你祷告说是应该出兵呢，还是不应该出兵？所以弟兄姊妹要很小心的。所以那个时候有的弟兄们不够智慧，所以我们就彼此提醒了。你今天你绝对有个人的见，你投票你投谁的票那是你的事，因为你是国家的公民，你当然有你的见解。你投票你可以投布希，你也可以投凯瑞，这是你的事。但是弟兄姊妹，这个家不能分的，不能因着这个缘故一个家分了两个，不能因着这个缘故家就离婚了。不管怎么样，今天我们可以有许多的不同，但是教会是一个的。所以弟兄姊妹，什么时候我们不小心，我们容忍肉体掌权，弟兄姊妹，不管你今天的政治见解，不管你在各方面的看法怎样，你只要和神的儿女在一起，不要忘记，教会不是代表一个政治见解，教会不是代表你的看法，教会也不是代表一个种的颜色，教会也不是代表一个或者一个的经历，也不是一个特别的真理。教会乃是包括所有神的儿女。弟兄姊妹，不管他在政治上是什么颜色的，如果主生了他，他就是你的弟兄，他就是你的姊妹，你非爱他不可。所以让我们记得，我们不是不知道仇敌的诡计。所以你看见吗？当时耶路撒冷的教会有没有危机呢？有危机。不过那次的危机是个很好的转机。那次你看见十二个使徒起来解决问题，感谢主，因为圣灵掌权的缘故，你看那些问题就解决了，不光解决了，然后你看见耶路撒冷的教会就成全了。所以第六章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例子，看见的问题是个很好的问题。教会里面常常经过这些问题，但是教会就是经过了这些问题，然后教会就开始长大了，教会你看见就开始成熟了。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每次我们碰到这个情形的时候，就是十字架工作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有一件事我们要怕我们自己，我们总是觉得别人是问题，我们常常说教会有问题就是因为那个弟兄那个姊妹，我们常常忘记的那个问题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一定要谦卑在主的面前，教会没有办法，你没有办法避免，有的人是说西里尼话的，有的人说西伯来话的，有的人说福州话的，有的人说广东话。你看广东人在一起格外的亲热，福州话人在一起是格外的亲热，这是没有办法的，弟兄姊妹。但是在教会里面，你不能有一个广东的弟兄们分一出去，然后福州的弟兄们又分出去，这是不可能的。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如果我们看见这个的话，你看见这就是教会能成长的原因，这是教会能长大的原因。如果一天到晚我们等于自残，你看见吗？等于你看，如果教会在那里四分五裂的话，那教会怎么能长大呢？身体怎么能长大呢？所以当我们读这个《使徒行传》第六章的时候，你看见这里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问题是存在的，而且呢，他们的有怨言，教会里面有了怨言，这个怨言就表示不满意。不满意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天天，就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希利尼人对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他们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 但是感谢主。十二个使徒，但是我再说这个十二使徒原来没有使徒这两个字，就十二个人就把众门徒就叫来了，然后就对他们说，当然他们要解决这个问题，他说我们不能够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这个管理啊，在原文是服侍的意思，是服侍的意思，那这个字是很重要的字。那么然后呢，这个然后下面说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那么这个在希腊原文是说，我们要专心的祷告，还有呢，我们要专心的进话语的知识，进话语的知识。那么这个话语的知识在英文是 the ministry of the word， word 是话语，对不对？ ministry 就是那个执事。那么这个执事呢，不是，不要忘记，这是职业的职，然后事情的事。所以圣经里面呢，讲到这个执事的时候，是指着我们的服事来说的。但是讲到那个执事，就是长老执事那个执事，那是指着服事的人来说的。好了，在这里圣灵很小心讲这一段话，讲这一段话，第一，圣经没有说十二个使徒，我们知道他们是十二个使徒，但圣经说十二个人。那么但是呢，等到这个十二个人说我们应当专心的进话语的执事，意思是说我们要专心的用神的话来服侍弟兄姊妹。弟兄姊妹，那么这些服侍的人是什么人呢？这些服侍的人，他们乃是话语的执事。那么这个话语的执事是那个，是长老执事的执事，你明白吗？所以那么但是呢，这个执事在圣经里面什么意思呢？执事在圣经里面是用人的意思。你记不得主耶稣说，凡是你们中间要为大的，就要做你们的用人。所以保罗特别在他的书信里面，特别 你记得保罗他是怎保罗他是怎么说的呢？你看他曾经怎么说？他说我们凡事都不叫人有妨碍，免得这职分被人毁谤，反倒在各样的事上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用人原文和那个执事是一个字的，和长老执事是一个字的。所以现在在我们的感觉里面呢，这个长老执事好像是个地位一样，但是我们忘记了，事实上这个执事是我们所做的事，但是呢，我们这个人呢是那个执事。但是很稀奇，在第六章啊，这里没有讲到人，这里只讲他所做的什么事。原因很简单，无论是十二个人，无论是七个人，他们都是做事的，不过他们是分工合作。对于十二个人来讲，他们专心做的事是用神的话来服侍众人。但是呢，你知道一点都没有错，这个使徒们，十二个使徒觉得他们有亏欠，他们是忽略了那些寡妇们。所以现在我们要来改正这件事，我们要 来改建这件事。那原因很简单，你看见当初为什么会忽略呢？因为如果一个 做话语执事，他一面用话语来供应人，一面要管饭食，他实在是顾不过来。所以弟兄姊妹，你想起摩西的故事，摩西当初呢，所以后来你记不记得摩西一定要把责任分出去才可以的。那么尤其是耶路撒冷的教会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那么这个问题当然就发生了。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有一件事，就是说大家都是服侍的人，所以这里没有讲到十二个使徒，没有讲到十二个人，那么这里讲到你们要选出七个人。这个选呢，在原文是找出七个人来。你怎么找呢？那个找字，这个字在原文是什么字？在原文是看望的意思。所以弟兄姊妹，你怎么，你今天这七个人，你要到教会里面去找，你要去看望，然后你要去发现，然后你就能找到这七个人，他们专门来管理这个饭食，能够顾到寡妇。 因着寡妇们的需要，所以这七个人需要来做这件。那么七个人是什么人？七个人从哪里来的？这七个人不是他们已经是使，不是已经是使徒了，不是，也不是长老。所以弟兄姊妹，你觉得稀奇不稀奇啊？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是在多少章以前？在第十一章以前，圣经讲到长老，没有讲到教会的长老。我相信圣灵是故意的，你看见吗？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当教会刚刚出生，当教会刚刚这个刚刚生下来没有多久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圣经根本没有提长老，后来是有长老，但是你看见圣灵故意没有提到长老，很稀奇的这件事情。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有十二个工人是没有错，他们做什么呢？他们是做复活的见证人。然后呢，现在有七个人，那么这七个人是什么？是服侍的人。他们是什么？他们是服侍饭食的，和服侍神的话是一个字，完全是一个字。所以换一句话说，如果这个十二个使徒是执事，话语的执事的话，那他们也是执事。所以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保罗叫提摩太啊，要设立执事，但是保罗告诉他说，要让人看出来你是好的执事。所以弟兄姊妹，他们都是服侍的人，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看见教会怎么长大？教会一开始长大，不是你这里没有头衔的问题，没有地位的问题，这里就是谁愿意来服侍你的弟兄姊妹。那这些使徒们，当然他们是用主的话来服侍他们，所以他们要专心，他们没有更多的时间，所以你们去找，这个不是指的投票说的，不是，这里你们去找，找什么呢？你们要找，这里有些条件，这个条件当然是圣灵给的条件，这是很清楚的。那么只要符合这个条件的，然后你把它带到什么？带到使徒的面前，然后使徒们印证，大家都觉得美好，然后他们就在那里服侍了。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读到后面使徒行传二十一章讲的腓力是七个执事里面的一个，那个执事中文是我们加上去的，原文没有的。换一句话说，是 the seven, the twelve, 就是那十二个人还有那七个人。弟兄姊妹，教会最美丽的就是这里有十二个人做这件事，那里有七个人做那件事。弟兄姊妹，如果教会都是充满了地位，好像教会 把社会那些东西搬进来的话，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你看见教会今天难处就来了。很多人你给他地位，他才做事的。但是不要忘记，这里的服事乃是从心里面的。这里的服事，你看不是这些人要争地位的，不是。所以呢，你要去大家去找，大家去看望。所以我要说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觉得看望啊，是去看望软弱的、病痛的，但这里告诉我们，看望啊，你要找出来哪些人是可以在这个饭食上有份的。我觉得这是非常美丽的一件事，你看见吗？那么这七个人从哪里选呢？是所有神的儿女里面都可以，每一个人都有资格，每一个人都应该是侍奉神的人，每一个人都应该是服侍的人。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你看见非常美丽的一件事情。好了，结果呢，他们就去找。不过这里面有条件的，这个条件是什么呢？第一，要有好名声；第二呢，要被圣灵充满；第三呢，要智慧充足。弟兄姊妹，稀奇得很啊！这个世界上如果找一个管饭食的人，你只要会管理能力强了就可以了。今天你把一个董事长拿来去管饭食，已经大材小用了，是不是？你一定要看他做事的能力行不行才管饭食嘛。但是稀奇的很，在教会里不是这样。教会里谁最能有资格管饭食的呢？第一，他有好名声。你说这个奇怪，这两个根本牛头马不，这个完全不相干的，是不是？今天你在公司里面，你要如果你今天要搞一个搞找真的管饭，你一定要找个能干的人。在这里，你看见要第二有好的名声，第二呢要被圣灵充满。那你说传福音，我知道要被圣灵充满， 尤其在仇敌面前要打胜仗的，当然要被圣灵充满。但是弟兄姊妹，这里给我们看见呢，这里圣灵的充满是平常的时候，所以这里在原文呢是满有圣灵。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的，现在教会在成长的过程里面，那么现在这里谁能够有资格管理范事？第一，他有好名声，表示他的见证在世人面前，他的见证是美好的。那不光是活出那个美好的见证，而且他是满有圣灵，不光是一点点的圣灵，你看圣灵能完全占有他，主完全得着他，神的爱能够浇灌他，你看只有这样的人能够管范事。还有呢，是智慧充足的人。弟兄姊妹，你看你完全叫我们跌破眼睛。今天我们如果办教会的话，有的人说我们可以，你看你会办学校当然会办教会啊，你如果会办工厂当然会办教会啊，对不对呢？一个人如果会讲话，会是律师，你去请他站讲台好了。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观念呢。一个人做董事长请他做长老就可以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你们，如果我们办教会是办得一塌糊涂的，但是教会是怎么长出来的？所以你看主的条件跟我们的条件就是不一样嘛。所以呢，你看见这个就是他们要找出这样的人来。那感谢主，最后给他们找到了，结果就找到了这七个人。稀奇的，完全叫你跌破眼镜。难处从哪里来的？难处就是那些说希利尼话的人觉得希伯来的弟兄姊妹忽略了他们，忽略了他们的寡妇。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他们对于整个希伯来人的，对希伯来话的这些犹太人，这些一般弟兄们，他们打了问号，不满呢，你们忽略了我们。但是等到他们去找这些人的时候，你看这些人他们是完全受圣灵引导，他们完全没有想到他们自己，如果想到他们自己，他们不是这结果的。那结果是什么？根据这七个人的名字，每一个名字都是希利，都是希腊的名字。换一句话说，他们都是讲希腊话，都是讲希利尼话的。弟兄姊妹，你不觉得这件事情非常美丽吗？你对我打问号，你不相信，但是我们完全相信你们。弟兄姊妹，这个就是要彼此相爱。这个结果是圣灵的结果，你看见吗？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一般地方找来找去，结果呢是找出他们来。弟兄姊妹，如果他们真的对立的话，不是这个结果。对立的话，你要看见那个最后的结果应该全部都是希伯来人，因为他们人数多数嘛。你要记得在那个时候，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大概有十个，如果有十个犹太人，大概是八个是说希伯来话的，两个说什么？说希利尼话。所以如果投票的话，弟兄姊妹，如果真的像我们今天所说投票的话，那你知道那个结果，你根本已经知道那个结果，那么一定是希伯来话赢的，没有错，一点都没有错的。但是结果，弟兄姊妹，整个他们找出来的结果，他们能够拣选圣灵所拣选的结果，七个执事，不是 我又说错了，这是我们的习惯哈。这七个人被找出来的时候，你看见全部说希腊话的，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所以弟兄姊妹，那个结果是什么？你看圣灵加了个特别的注脚，你特别注意第七节，神的道兴旺起来。这个道啊，就是话，话语执事的那个服事，就是那个话，就是这里的话。所以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这甚多在原文是很多很多，也有许多祭司都信从了这道。那弟兄姊妹，这一节圣经是最有意思了。为什么？当十二个使徒在那里用主的话来服侍，结果这七个人也是用饭食服侍。弟兄姊妹，你想想看，你是用话语服侍，我是用话我是用这个饭食来服侍，我们都是服侍主的。所以你看见吗？你侍奉，我也侍奉。为什么？因为在新约里面，每一个人都是祭司， 主的宝血洗净多少人，就有多少个祭司。所以当初的教会一开始，12个人是做祭司，7个人也是做祭司，而每一个人都是做祭司的。所以你看弟兄姊妹，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潜力，所以在里面找好名声的，圣灵充满的，智慧充足的。所以弟兄姊妹，这证明什么？证明每一个人都是侍奉的，每一个人都尽他们的功用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因着分工合作的缘故，有的人是用话语的，有的人是管饭食的。不过我们的难处里面，总觉得如果站在讲台上，那个服饰比较荣耀一点。所以有的弟兄说， 我如果在战场上这个捐躯是最好的，如果站讲台讲一半被主接去，那是最好。那弟兄姊妹，这个观念什么观念？这个观念就觉得这个站讲台的人那个服饰特别高一点的服饰，那么范式的服饰好像很差嘛，对不对？所以很多人你看在教会里面讲的服饰，你叫他管饭食他不来的，但如果你说请你站在讲台啊，他就来了，因为你能够显在人面前就很好嘛。所以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我们学习在教会里面服侍，一开始服侍啊，这个年长弟兄就叫我们去扫厕所，那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好的训练的。那如果我们真的要服侍主的话，你看你能不能从扫厕所开始？这管饭食实在说来，按理来讲，那么在所有的服侍里面是最小最小的服侍嘛。但是感谢主，每一个人都是祭司。你看在神的面前，站讲台的是祭司，不站讲台管饭食的也是祭司，将来他们得的奖赏是一样的。你如果去看主耶稣讲到那个奖赏是很清楚，是完完全全一样的。感谢主。那不止如此，你记不记得，你如果仔细读圣经，等到你读到第8章的时候，那里说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是不是？所以除了使徒以外，门徒就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所以他们就分散了，他们像难民一样就通通逃走了。你看这些门徒通通散了。但是很有意思，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他们不是逃难。所以现在你明白了，如果在第6章的时候，那个教会每一个人如果不是已经在那里传福音，到底他怎么传福音？他怎么传道啊？所以你看见每一个人都是尽他功用的。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看见等到他们受逼迫了，现在他们有用了，所以你就知道说那个时候的教会是每一个人都是起来侍奉。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马丁路德讲一点都没有错。马丁路德的恢复不光给我们一本公开的圣经，不光给我们看见因信称义，马丁路德也给我们看见每一个人都是祭司的，每一个人都应当来侍奉主。所以每一个祭司都侍奉主什么意思？就表示每一个肢体都有他的功用的。我们虽然肢体虽多，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每一个所有手的功用，脚有脚的功用，所以手要起来，脚要起来，每一个肢体都应该动的。如果每一个肢体动了，这是健康的身体；如果身体有一半不动的，这个是中风的身体。你看今天教会里面是一个每一个肢体都动呢，还是只有几个人动的？因为在我们的感觉里面呢，讲道是最重要的，在我们的感觉里面呢，12个人是最重要，但是不，你看稀奇不稀奇？圣经故意不说12个使徒，说12个人，下面呢是7个人。这7个人是被圣灵充满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些服侍，你看他们属灵的光景何等的好。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等到从第6章开始也讲圣灵充满，但是你注意，这里的圣灵充满都是指着满有圣灵说的。所以给我们看见说，这个圣灵充满乃是我们的常态。许多时候弟兄我们要记得，当你要传福音要到前线去的时候，当然你需要被圣灵充满，那是能力的充满，那是一时的，很稀奇，那感谢主，这是主给格外的恩典，我们可以说格外的恩典。但是平常我们就是应该被圣灵充满。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这个当然被生命的灵充满，然后你才能有好名声嘛。然后呢，因着你这个人，你的心思受圣灵的管制，所以你才会有智慧，否则从哪里来的智慧呢？ 所以你看见这个人，他是因他个人长进，然后再去整个教会也长进。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当然离开没有不被圣灵充满，不光是福音传不开，不被圣灵充满，你看这个整个的教会就是每一个人都被圣灵充满，你看这个教会就长大了。然后大概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大概经过六年，这六年是个训练的时候，这六年你看见这些人呢，不止应该不止七个人，圣经没有讲，也许你看又有一个服侍，又有一班人又去找了，然后他们也在那里服侍，也在那里服侍，也在那里服侍。所以等到有一天他们真的被受逼迫，然后他们离开了，不能在耶路撒冷，他们无论到什么地方，他们到哪里，他们就把福音送到哪里。所以弟兄姊妹，安提阿教会是怎么产生的？不是彼得产生的，安提阿的教会也不是保罗产生的，安提阿的教会也不是巴拿巴产生的，安提阿的教会乃是这一班基督徒，他们受了逼迫，他们好像是逃难了，他们无论逃到什么地方，福音就带到什么地方，结果安提阿教会就诞生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稀奇的很，你看你稀奇的很。因着这个耶路撒冷的教会蒙恩典，因着耶路撒冷的教会长进的缘故，成长的缘故，结果什么事发生呢？结果因着这个缘故，结果你看见说，不光耶路撒冷的教会得着建立，然后呢，安提阿的教会也诞生了。所以弟兄姊妹，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那现在十二个使徒做什么？他是成全圣徒，这是圣灵给十二个使徒的机会。问题来了，但是感谢主，这就证明说你不能包办，你要包办你来不及，你什么都要做不可能，你怎么可能除了犯好像你是十项全能的，不可能。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你太能干了，不可能。所以现在使徒们要承认说，我们不是十项全能，我们只能够专心服侍主的话，那管饭食的人只好让别人来做。所以弟兄姊妹，证明什么？证明这十二个使徒不过是基督身体上的十二个肢体，他们不是整个的身体，需要整所有的肢体动员起来，这个身体才能够动的。弟兄姊妹，你看这是好事，如果不是难处的话，也许这个十二个使徒还不感觉到他的亏欠，还不感觉他自己有限，他当然是有限的。所以弟兄姊妹，这十二个使徒就是神所赐给教会的恩赐，他们不是包办，他们不是取代，他们不过是成全。那成全的结果，从六章开始他们好像不见了，结果你看见这些被成全的人在前面。那最后成全的结果是什么？安提阿诞生。所以安提阿教会是使徒们间接工作的结果，不是直接的结果。当然他们是跟他们有关系，如果他们包办了，你看见就没有了，你看见很清楚的。但是你看见这个门徒们，这个使徒们看见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每个肢体都应该尽他的功，每一个肢体都应该动，这才是健康的身体。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这个，所以现在等到他们照着这个基督身体的那个定律来做事的时候，结果圣经说，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就是，你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当时这个教会是怎么成长的。但是更稀奇的，因着这件事，你看见最少有两个人被成全了。哪两个人呢？一个是斯提凡，还有一个是谁呢？是腓力。别人我们不知道，但是最少有两个人被成全了，清楚得很。那么这两个人如果当初说，我如果被圣灵充满，我如果有好名声，我如果智慧充足的话，那不是我站讲台，谁站讲台？ 不是我给话语供应，谁给话语供应？弟兄，你想想看，如果你要找站讲台的，当然找这七个人嘛，你还找谁呢？一个如果一个人站讲的很会讲，没有被圣灵充满，有什么意思呢？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时候如果这个斯提凡和腓力说这个话语的服事，这个算什么呢？这个没有什么。但是不要忘记，不要忘记主的话，凡是在小事上忠心的，就要把大事托付给他。弟兄姊妹，这两个人是个很明显的例子，他们因为在管饭食的事情上忠心，结果从第八节开始，弟兄姊妹，你看见神大用斯提凡。斯提凡有没有神话语的知识？当然有神的话语的知识，没有问题的。他一面有恩赐，另一面你看见说满了圣灵的恩，满了圣灵。那么所以第八节，斯提凡满得恩惠能力，感谢主，圣灵能力在他身上，但是圣灵也是羔羊的灵，所以他满了恩惠，稀奇。所以一面给我们看见生命，一面给我们看见能力，然后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那弟兄姊妹，这个不可能是斯提凡做的，这个应该使徒做的。你去看前面圣经明明告诉我们，使徒主借着使徒的时候在民间行了许多神迹奇事，但是稀奇的很，因着斯提凡忠心的缘故，在小事上忠心的缘故，现在你看他所做的就是使徒所做的。然后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有那些这个有些会堂，这些会堂都是讲希利尼话的。你不要忘记，因为斯提凡就是讲希利尼话，讲希腊话的。然后他们联合起来要和斯提凡辩论。然后圣经怎么说呢？斯提凡是以智慧和圣灵说话。弟兄姊妹，他不是话语知识是什么？你看他是智慧和什么？和圣灵说话。所以圣经说，众人就抵挡不住。那很明显的，因着他忠心的缘故，你看见他的的确确是为主说话。那你怎么叫为主说话？你要看见呢，在第七章他所讲的道是最长的一篇的道。你看他讲的道比彼得讲的长得多了。彼得绝对是话语知识，对不对？没有问题，他的金口一开，三千人得救。但是你算一算，你算一算，这里有多长的一篇道。而且最稀奇的一件事，你把这篇道和保罗在十三章讲那篇道，你看见保罗完全受斯提凡的影响。弟兄姊妹，如果有一个人能够站起来讲这一篇道，他不是神话语的知识是什么？斯提凡是出于蓝，胜于蓝。弟兄姊妹，这是教会的前途。如果教会一代不如一代，你看见教会就衰老了。感谢主，当时的情形你看见没有？一点都没有错。斯提凡不过是管饭食的，如果在饭食上忠心的话，你看神要把更大的托付给他。所以弟兄姊妹，所以圣经里面就记录了第七章整章的讲章，这是斯提凡的讲章。我要问弟兄姊妹，这个讲章是在哪里讲的？是关起门来讲的。这个讲章是在谁面前讲？是在大祭司、在百姓长老面前讲的，在官府面前，他们要审判他，公会面前讲的。这个等于在法院面前讲的呀。那对的，这些人都是圣经学者，都是专家。七十一会都是圣经学，都是专家，个个都是专家的。如果对于很简单的讲到，斯提凡说我可以讲，但是现在呢，斯提凡是对圣经学者来讲的，是对这些懂得圣经的人来讲的。然后他从创世纪一直讲一直讲，就把整个的旧约好像扫描过了一样。感谢主，神的灵与他同在。所以这一篇的道记载在圣经里面。那弟兄姊妹，如果是关起门来讲的，路加怎么知道？所以你知道这一定和保罗发生关系。你看见有的人说保罗可能就是公会里面的一个人。那保罗圣经说他是捂着耳朵，因为他们不要听斯提凡讲，对不对？但是他一面不要听，一面又想听。 结果呢就记下来，不光记下来，弟兄姊妹，这么长的道保罗能记得下来，然后呢就给了路加，路加就把它记录下来了。感谢主，弟兄姊妹，这一篇的道实在值得记下来的。有的道听完了就算了，你不一定要记下来，但是你看见圣灵特别把这个道放在使徒行传第七章。所以我劝年轻的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有的人他巴不得希望能站讲台，能为主说话就好。我再说感谢主，你有这个心愿是很好的，但是要从最小的事情开始。你愿意不愿意从扫厕所开始？你愿意不愿意从管饭食开始？如果你向主忠心的话，主要把大事托付给你。但要紧的是你要有好的见证，你要被圣灵充满，你要让神的智慧来充满你。所以等到你听斯提凡讲这篇道的时候，你看见不止被圣灵充满，你看见也是智慧的话，我们等一等再看，应该是很清楚的。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读这一段圣经，你就看见圣灵做的工作太奇妙。那不光是斯提凡，腓力也是这样，你看见没有？结果等到斯提凡当时为主寻道了，然后那些人出去的时候，结果呢你看见整个的这个，我们这到了哪里？到了撒加利亚，不是，对不起，到了撒玛利亚。感谢主啊，那个福音是从哪里？从耶路撒冷到撒玛利亚，对，犹太全地到撒玛利亚。但是弟兄姊妹，那个撒玛利亚的门是谁打开的？是腓力打开的。我们觉得应该是彼得才对啊，应该是约翰才对，但是不是，是腓力。那不光如此，这个撒玛利亚是半犹太地。那么该撒利亚你记得吗？该撒利亚就是这个，就是靠近海边的，就是今天 Tel Aviv 那一带。那么后来彼得也去了什么吕大那一带，那一带是什么？那一带是半外邦地。所以后来呢，腓力住到哪里去？住到该撒加利亚，对不起，住到撒加利亚，对不起，他就住到撒，他就该，后来你看见他就住到撒加利亚去了。那么撒加利亚那一带是什么？那撒加利亚那一带是什么？是半外邦地，撒玛利亚是半犹太地。结果你看见神使用谁呢？使用这个腓力。那不光如此，后来是圣灵，也是主打发腓力去贴近那个往非洲去那个太监。然后我们相信因着那个太监得救以后，后来的福音就送到哪里去？就送到以索比亚去。所以弟兄姊妹，稀奇的，你有没有想到第六章在耶路撒冷教会里面所发生的事，他们成长过程里面所发生的种种结果的影响，影响到哪？影响到非洲，影响到哪里？影响到撒玛利亚。弟兄姊妹，神得着斯提凡有一个原因，因为神借着他要得着保罗。保罗这样的一个人怎么能蒙恩得救？如果没有保罗，福音怎么送到罗马去？但是感谢主，因着主得着斯提凡，结果是斯提凡产生保罗的，没有斯提凡就没有保罗。我们等一等，我们就会看的的确确怎么借着斯提凡，结果主得着一个保罗。感谢主，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如果斯提凡他什么果子都没有结，他只结一个果子叫做扫罗，你觉得他值得还是不值得？当然值得，得着一个保罗就值得，就得着千千万万的人，包括你我这些人。所以现在想想看，如果那一次斯提凡他说你看管饭食我不来，他如果不来的话，你看今天的结果是什么。所以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成长的过程，每一个故事都是很关键性的。你不要以为说你的成长过程没有，不，你的服侍许多时候你不会，你觉得你很委屈，你觉得怎样怎样。弟兄姊妹，如果你肯学功课的话，你不知道你今天所经过的能影响久远。所以弟兄姊妹，斯蒂凡他会想到说，他斯蒂凡会想到说，他能结出一个果子像保罗那样的人吗？不可能的。腓力会想到说，借着他 能够把福音送到遥远的非洲吗？到了伊索比亚就到了地极了。所以我们的主说，南方的女王从地极来，就是从伊索比亚来，所以福音送到伊索比亚就送到地极的。弟兄姊妹，你现在能看见神做的工作太奇妙，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所以现在明白吗，弟兄姊妹，不光是十二个人，还有120个人，那是120个人进城工作一个身体。神用使徒，神用工人，神用牧师教师，神也用传福音的。感谢主，这是神给教会的恩赐。但同时这些工人乃是为了成全圣徒，各尽其职，然后基督的身体就建立了。基督的身体一被建立，等到逼迫来到的时候，好像化整为零了，好像什么都没有了。看啊，你看见安提阿的教会就诞生了。这些人怎么诞生的？如果当初12个使徒什么都包办，只有他们能讲，那么大家都不讲，那么大家乐得都不讲，你也不讲，我也不讲，到时候他们把他们逼迫出去，他们只好逃难了，只好自己过自己，他们能做什么？他们什么也不会啊。所以可见在这6年中间，耶路撒冷在成长的过程里面，个个都侍奉主，个个都操练。所以等到时候到的时候，逼迫来到的时候，现在你看个个都非常有用。所以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基督的身体。基督的身体每一个肢体都在那里动。感谢主，使徒们没有包办，使徒们不过成全他们。所以你读第6章的时候，这边是12个人，那边是7个人。那7个人我们叫不出名字来，我们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执事，我们叫不出来，因为圣经没有说他们是执事，圣经没有给他们头衔。那么甚至于圣经故意的把12个使徒拿掉，就给我们看，就是这一班12个人是用话语来服侍的，这一班人是来服侍范事的，都是侍奉主的，每一个人都是祭司。所以结果是什么？不光是耶路撒冷的门徒数目加增甚多，还有呢，有许多祭司都信从了这道。稀奇不稀奇？稀奇不稀？就在这个时候，当你人人都是祭司的时候，每个人都尽祭司的功用，每个人都知道说侍奉神是我的职业，今天我的职业不过是我的副业。如果这样的话，弟兄姊妹，你看见不光是教会长大了，不光神的道兴旺，而且人数加增了，那最稀奇的，你看圣灵做了奇妙的工，就在那个时候，许多的祭司都信从了这道。感谢主，他们不做那个祭司了，做这个祭司，你看见吗？稀奇不稀奇？现在他们觉得最奇妙，因为你们这些人都做祭司了，现在我也能在你们中就做祭司，就不必在犹太教里面做祭司了。你看这是神何等的恩典。所以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真是要把荣耀归给主。好，我想我们现在呢是很好休息10分钟的时候，我们好好一个简单的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我们把荣耀爱戴都归给你，我们要惊讶，我们稀奇你的作为，我们把但愿这些话对我们每一个人说，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